人生有时就跟香菜一样，什么都没做也会被讨厌，一成不变往往比善变更来得讨厌。人生就跟手机一样，无时无刻要充电，睡到中午起床的好处就是可以省下早餐钱。不费力的生活从来都不简单，用心发现高潮生活，触手可见 GO潮生活，
欢迎收听 GO 潮生活，我是小伟，希望你们今天都过得好。我们说什么才是一家企业最大的护城河呢？你可能说它的独特性，或者说它的资本。其实啊，不管独特性还是资本，它都有可能会因为时代的变化或是科技的进步呢，会变得有些落伍。所以我自己认为呢，与时俱进呢，才应该是一家企业最大的护城河。我们今天跟大家说一说的，就是一个已经穿越了120年周期的，应该非常有历史的企业了。它是属于美国的一个摩托车的公司，Harley Davidson.
Over the last 120 years, millions of people from around the world have shared the experience of riding Harley Davidson. They've gone flat out on board tracks and battled in world wars. They've ridden through the Black Hills and onto the silver screen.And in the spirit of freedom, they've traveled across the great wide open and adventured to the most remote corners of the earth.
那为什么 Harley Davidson 会成为有一些忠实用家的信仰？那同意或是拥护他的人就说，因为哈雷电单车这个摩托车，它是一种生活方式，它反映的呢是一种探索的精神，是骑士啊自己选择的家和归属。那反对的人呢，他们就觉得因为 Harley Davidson 它的质量还有它的性能已经落伍了，已经非常的糟糕，他们很不客气的形容说是傻大黑粗，而且还极度的不好骑，结构落后又不好维修和维护啊，除了信仰也真的没有什么可以吹嘘的了。能够把一辆摩托车卖出这个宝马价格的 Harley Davidson， 无疑呢它是品牌里面非常崇拜的典范，而且他的这种粉丝文化的市场运作呢，也成为了很多商学院呢在这个教案当中的经典案例。雷根总统曾经就说过，哈雷电单车这个摩托车呢，它是真正的美国成功史。不过 Harley Davidson 它的技术落后也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回顾一下这个120年的这家的企业，究竟它的这种高高低低和沉浮它经历了什么。我们先说它的故事吧。1903年呢，Davidson 他们家的后院有一间14平米的小木屋，在这个小木屋的前面呢，三位年轻人呢就在这个门上啊写下了 Harley Davidson Motor Company， 哈雷戴维森摩托车公司这几个英文字在那个门上写的啊，刻上去的。一个多世纪，摩托车工业的绚烂篇章呢，就是从这个地方开始的。第二次的工业革命啊，将整个世界的生产效率呢提高了500倍，这种变化让全世界都几乎疯狂。1901年，当时21岁的 William Harley 和20岁的 Arthur Davidson， 他们都非常非常的开心，因为在这个飞速发展的时代的当下，他们很渴望有属于自己的速度和激情。怎么样能够让这个脚踏车能够飙起来呢？他们要给他们的脚踏车装上发动机。那作为他们又是邻居，而且啊，这个 Harley 呢，他还是金属制造厂的一名员工，所以就由他去负责设计，模型技工的 Davidson 去负责生产。那他们呢，就在Davidson 的地下室里就开始动手了。当时为了进展顺利啊，他们呢还半哄半骗的，就邀来了技术设计更加厉害的Arthur Davidson 的哥哥啊 ，Walter Davidson。好，就这样，三个年轻人每天都在地下室里面叮叮当当啊，然后熬到深夜。随着他们的实验的逐步的推进，那地下室的空间已经没有办法容纳他们了。于是呢 ，Davidson 的父亲就给他们在后院起了一个小木屋，就是我刚才说的门上刻着字的那个小木屋。那之后 ，Harley Davidson 就正式成立。他们的第一辆的动力脚踏车就正式的问世了。 Walter 被任命为总裁，那 Arthur 呢就负责销售，而 Harley 是总工程师。 爱好骑行的 Water 就骑着这辆神奇的机车四处的参赛，他们的知名度呢，就很快很快的就声名鹊起了。到了1905年的时候，他们每一年可以造七辆车出来。1906年 ,Harley 建起了他们第一栋真正的厂房。当时市场对于这个摩托车的呼声很高很高。他们为了能够顺利的生产呢，他们的工人24小时开工啊，晚上啊这个开着灯继续生产。那冬天外面结冰了，那他们用炸药把这个结冰的地面给打碎，保证他们的施工。在1907年，他们总共呢就造出了150辆摩托车。他们也非常的上心啊，左手抓生产，右手呢抓技术创新，而且呢持续的改进他们的产品。1908年，当时是第七届美国的联邦卡兹基尔山耐力赛的竞赛当中，587公里的赛程， Water 的这个表现相当的出色，他力压60多名车手啊，后来获得了满分。三年之后呢，他又以每加仑能够跑出 188.234 英里的成绩，拿下了美国摩托车联赛的最省油纪录。
I was born with gasoline in my veins.
A new motorcycle world land speed record.
Flat track, drag strip.
I think we're in for a hell of a race.
They were the first women to cross the country on a motorcycle.
The turn one, handlebars grazing the concrete wall.
Victory at Road America.
It's just fuel to the fire.
面对着哈雷骄人的速度还有他的耐力，负责做销售的 Arthur 呢就说服了底特律警方来买我们的摩托车，还成功的就把警方都作为了他们的客人。有了赛事的加持，再加上这种官方的背书，1909年呢，哈雷的总部已经扩建到了两层。当大部分的人呢都把目光集中在怎么能够让摩托车变得更安全的时候，渴望速度与激情的哈雷 V 型双缸发动机，那么他们采用的是45度角的气缸夹角，排量达到了 800cc， 最高的时速可达每小时90公里，可以说在当时的摩托车领域呢一骑绝尘。1910年，除了警局，还有不少的邮局也都开始使用哈雷摩托车去投递邮件。政府的业务也不但让这个哈雷他的这个摩托车造一辆出来就卖一辆啊，更加让哈雷成为了当时男人啊追求女人的最佳帮手。哈雷的销量产量每年都在翻倍的增长啊，哈雷的总部呢也盖到了六层楼高，还有他们成立了独立的部件和配件部门。
不费力的生活从来都不简单，用心发现，高潮生活触手可见。Go， 潮生活。
到了1912年的时候，哈雷的销售网点已经接近了200家，并且开始走出了国门。1913年，他们的年产量呢，已经接近了13000辆。你想，面对这样的飞速成长啊，时代又给哈雷的蔓延呢，在底下点了一把火。那是因为在1916年，美墨边境发生了激烈的武装冲突。哈雷的摩托车呢，在这场的战争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侦察、运输还有机动打击的作用。随后的1917年，美国正式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哈雷也成为了战场上的强力军。在一战的期间呢，美国军方总共使用了近20000辆的摩托车，而其中近18000辆就是来自哈雷。一战宣告停战的第二天，一幅呢名为《一个美国人和一辆摩托车》的这个图片当中，一位美国大兵叫罗伊·霍尔茨，开着这个哈雷的摩托车呢，开进了德国。当时呢，这张的新闻图片就占据了世界几百家报纸的头条，于是也让 Harley Davidson 声名鹊起。1920年，哈雷超越了竞争对手的印第安公司，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摩托车生产厂家。在全世界67个国家有着2000多家的经销网点，年产量达到了28000辆。哈雷的车队呢，也在各种比赛中不断的刷新成绩，人们都亲切的称这一代的车手呢叫 Hawk Boys。不过哈雷的发展当然不是一帆风顺了，在1929年底的时候呢，美国当时经历了股市的大崩盘，短短2个礼拜啊，3000亿美金完全蒸发，美国的失业人口达到了830万。那当时一度火热的摩托车市场，那经济都不行了，那谁还去买呢，对吧？马上进入了寒冬，几百家的摩托车厂倒闭，所以 哈雷当时也非常的艰难。他们当时就在想，怎么能够在这种寒冬的环境中让人们能够重燃对于哈雷的热爱呢？他们就想，我们必须要给哈雷注入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呢，能够让大家意识到有一种精神的存在。所以啊 ，Water 啊，这位 CEO 很聪明，他意识到呢，摩托车呢，正就是新时代之下西部牛仔的那匹钢铁马啊，他们又粗犷啊，热情，而且这个不畏艰辛的形象，就有一种很大的精神动力。好了，于是他们一想到这个呢，马上就开始动手。Water 就开始销售他的配件，帮助当时的美国人呢去美化自己的铁马，也就是他们的哈雷摩托车，像皮服啦、皮靴、皮裤，还有他一些的鞍带，就在那个摩托车两边用来储物的，也起到了一定装饰作用的那个鞍带啊，打造了让我们现在都还是印象深刻的哈雷骑士的形象，对吧？那也希望给开着哈雷机车的，或者说你没有开看到的这种开哈雷机车的人呢，都能够有一种冲出雾霾的精神和信念的力量。从此之后呢，哈雷就开始贴近用户的生活需求，还有很多的一些便利制造商品都纷纷的面世。在1932年，他们还提高了这个哈雷摩托车服务的效率，那这也让哈雷成为了30年代在经济大危机当中少有的商业幸存者，同时也让哈雷文化呢慢慢的萌芽。
If you look closely, you'll see it in their eyes.That visceral feeling, the intoxicating sound. These machines from throughout our history do much more than take you places. They awaken something inside of us, something indescribable. A departure from the mundane, the stuff of memories.
时间来到了二战，那么打响的二战呢，也让哈雷摩托车迎来了他们公司的再一次辉煌。在二战的期间呢，战场上呢，奔跑着90,000辆的哈雷的军用摩托车，这也让更多的骑手啊，在他们枪林弹雨之中，与哈雷的磨合产生了极度深厚的革命感情。在2011年上映的电影《美国队长一》当中，主角的坐骑那就是哈雷为美军生产的历史战车 WLA。那也可见它的这个影响之深远啊。那所以为了保证战争的需要，哈雷甚至一度中断了民用车的生产，那直到1945年11月才重新回归了民用市场。再度回归的哈雷真的是风光无限啊 ！AMA 全国冠军赛几乎全部横扫，那没有谁的品牌能够撼动它的地位。产品不愁卖，然后扩张又稳步的进行中啊，不停的参加比赛获得荣誉啊，成为了后面十几年来的整个哈雷啊在市场当中的主旋律。其实呢，一个公司如果发展的特别顺风顺水啊，特别的成功呢，最大的弊端是什么呢？那就是固步自封，不思进取。因为安乐嘛，我们说这个舒适圈特别容易让人呢不思进取。在美国官方和民众的哄抢当中，没有办法按时交货的哈雷摩托车很难有充足的热情继续提高他们的技术。我做都做不来了，我还怎么去考虑这个技术的升级换代？那这个也就给了虎视眈眈的竞争对手有可乘之机。当年呢，最大的竞争对手呢，就是来自于日本的车企。在60年代呢，摩托车工业的重心从欧美转移到了日本，雅马哈、铃木还有川崎这些的日本品牌相继登陆美国。那对于这些你说它是 copycat 也好，或者说它是一个抄袭者吧，那哈雷当时根本就没有把他们放在心上，但现实很快就给了他们重重的一拳。1964年，本田摩托车以更加低廉的价格、更高的性能，轻轻松松就抢走了美国摩托车80%的市场。哈雷摩托车很快就进入了破产的边缘。更糟糕的就是呢，在世界各地攻城略地的日系车啊，逼得哈雷在美国以外的市场也只能够缴械投降。还不止这样子，日本车系还没有止步，为了造出世界上最快的摩托车，本田将他们惯用的 450cc 的排气量呢扩展到 750cc， 还有碟刹四缸发动机，再搭配低廉的价格还有非常平实的性能，本田就给了原本就已经不堪一击的哈雷最后的一记直击勾拳啊，他们终于就被这个日本给干倒了。那无计可施的哈雷当时就和美国机械铸造公司 AMF 合并，那合并当然就是要借助对方的资金啊，希望能够度过这个财政危机。可是外患未了，内忧又起。 那和大公司的合并，那公司肯定少不免的就是人事变动，那别人把你吃了，或者说你是要求别人来帮你去度过财政危机，主动权当然就在别人的手上了。那公司的这个执行长的位置呢，那肯定就是要去让位了。再加上哈雷几位的元老啊相继的过世，让哈雷呢从内部到外部都被绑住了手脚，而且哈雷的整条生产线呢，当时被合并之后呢，也打入了冷宫，不但不要说创新了，连品质都基本很难保证。你想想，这个内外交困，哈雷几乎就是死路一条了，对吧？时间到了1981年呢，为了避免这个百年家族事业毁于一旦，哈雷和 Davidson 家族，那他们总共有13名的元老，他们就一起碰头。不行，我们不可以坐以待毙，不能让我们的这个先辈的心血啊，就这个付诸一炬了。于是呢，他们商量，就筹集了8150万美金，从 AMF 这个美国机械铸造公司啊，在他们手中呢，买回了 Harley Davidson 的股份。他们要打赢这个日本的摩托车竞争对手，他们需要有一场完美的翻身仗。可是当时呢，日本公司已经火力全开，他们几乎连这个喘息的机会都没有。所以呢，他们想啊想啊，他们一定要找到一个办法，首先要堵住这个日本企业的这个枪口。那当他们有的就是显赫的战功，一战二战啊，还有这个美墨战争，他们有这种历史在后面给他们去做支撑，还有就是 Harley Davidson， 他们有很多在美国本土的一些比较坚实的人脉，所以他们就联合了他们的公司员工，还有他们一些忠实的经销商啊，当然还有他们广大的车迷啊，找到了当时的联邦政府，还有时任的总统雷根。他们呢当时呼吁政府啊，你们要采取这个关税保护措施，我们要保护美国本土企业，那对日本的大排量的摩托车呢收取高额的进口关税，那这样子一 那比较能够给美国的摩托车的，尤其是哈雷啊，能够找到喘息的机会。1983年关税保护正式实施，哈雷摩托车呢终于获得了绝命反击的5年的宝贵时间。当然这5年呢，哈雷也做了很多自身的调整，首先他把身段放下来了，他们开始重新审视啊，本田这个已经把自己一拳击倒的对手，不可以小看他了，而且你还要学习别人比自己优秀的地方。原本以为产品落后是自己这个最大的失败的原因了，那他们后来才发现，原来本田真正把自己击倒的不是他的设备，也不是他的所谓产品的绝对性的击倒，而是他们公司有着一群非常懂得商业运作和具有长远市场策略眼光的职业经理人啊，当然还有他们很出色的产品成本，还有他的库存的这种控制能力。所以哈雷发现了问题所在，当然就要奋起直追啊，在自己的问题上呢痛下狠的功夫，在技术上也同时一边更新，另外一边呢就跟着这个小日本啊去学习改善产品的研发思路啊，怎么去学习他们把这个成本啊能够控制好。到了1988年呢，哈雷摩托车在美国的市场占比呢又回到了 54%， 那个是80年代啊，哈雷又重新回到了供不应求的状态。可是还没松过这一口气，哈雷新的危机又猝不及防的来临了。
钱可以解决的都是小事，钱不能解决的主要是钱还不够。一个好点子通常在无数的烂点子之后，想走自己的路并不需要导航开启，做人做事需要些勇气，才会带来更多的运气。人缘再好也会有敌人，心胸再大还是会烂赌一些人，不管有没有公主命，千万不要有公主病。不费力的生活从来都不简单，用心发现高潮生活触手可见 Go 潮生活。
今天呢，我们的节目给大家去回顾一下这个已经有着120年历史的美国国民摩托车品牌 Harley Davidson。我们刚刚就回顾了从它开始的诞生，对吧，经历一战二战，还有这个经济危机大萧条的时候的起起落落，以为总算熬过去了，那没想到呢，在刚刚重新把市占回到 54%， 超过一半啊，回到又供不应求的状态之下呢，又有新的危机杀回来了。诞生在二战之后的我们说婴儿潮啊，这一代的美国人呢，他们将这种肌肉型啦、略显外形浮夸的 Harley Davidson 就视为了硬汉还有公路精神的代名词，所以呢骑行就变成了他们在工作啊西装革履的 之外回归自我的一种表达。所以呢，有了这种文化的加持，就让哈雷的摩托车呢，它就除了是一种交通工具之外呢，它更是一种自我的一种形象和自我意识的表达，让他们一时风头无两，那也让他们的产品呢炙手可热。但是后来慢慢到了80年代后期，开始有很多的一些变化。那首先呢，我们要看到80年代开始之后呢，越来越便宜的四个轮子的汽车，还有在人们家庭生活方式的娱乐方式的多样化，开始慢慢慢慢的进入到美国人的生活。所以让那一代的美国人呢，也觉得开着摩托车，或者开着这个哈利的摩托车，哈雷摩托车不再是他一种自我表达的最佳手段，或者说应该也不是他们的唯一手段了。更糟糕的就是啊，随着哈雷那一代用户的逐渐老去，哈雷也开始经历他的更年期。你想怎么能够度过又一段的艰难时光呢？哈雷又再次想起了从精神上啊给自己去补补妆。在1983年的时候呢，哈雷成立了一个叫 HOG HOG 的他们的一个 club 啊，我们说一个俱乐部，叫哈雷拥有者俱乐部。那和1930年代的尝试非常的类似，那这次呢也是全面和他们的车友们呢拉近距离的一个机会。哈雷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个由官方赞助的粉丝活动，并且在全球各地拥有众多分会的世界上最大最大的摩托车俱乐部。于是呢，他们利用各种的手段啊，希望去激发下一代的年轻人啊，去征服探索的道路。他们当时还喊出了一个口号，叫 More Roads to Harley Davidson。1990年，当时《华尔街日报》的统计啊，就描述了 Harley Davidson 1/3的买主呢，都是职业经理人或是一些反正专业人士了啊，超过40%的都是大学生。这些人呢，人均的年收入从五年前1985年的$36,000增加到$45,000。啊，当然了，哈雷的价格也是随着一路飙升。你们还记得1991年电影的《终结者2》里面，从未来回到这个现在的施瓦辛格，当时呢就是骑着这个哈雷摩托车啊拯救未来，这个形象呢也吸引了无数年轻人的注意。到了1993年，这个呀是哈雷90周年的庆典了。当时呢，全世界有100,000会员骑着他们的哈雷摩托车，从世界18个国家和地区呢蜂拥而至。他们都是统一穿着黑色的皮夹克，戴着花头巾。那还有呢，被申请了专利的哈雷的这个马达啊，当时也引来了非常多媒体的争相报道。这么大的活动，影响这么广的活动，那对于哈雷的车友来说，这个意义就已经是不是一辆车，也不是一场活动那么简单了。1995年，哈雷摩托车的销量已经来到了105,104台，他们的库存零，很屌。好，1999年 ，HOG 的会员数全球已经突破了500,000人的大关，地方的分会也接近了1160家，并且还在不断的增长中。他们会定期举办各种大型的集会啊，不仅能让他们在这个摩托车的啊这种声音当中、活动当中血脉喷张啊，也让他们在像我觉得有点像宗教般的那种虔诚哈、啊，也有点像铁血硬汉初恋般的这种柔情激情中，他们就是会找到了各自的归属，他们都有一种这种归属感。我知道哈雷的骑士们呢，他们都有一句话说：你可以不选择自己的家庭，但 Harley Davidson 可以。一辆一般的哈雷摩托车呢，你现在知道就大概是$12,000起步啊。如果是定制的话呢，当然价钱就更贵了。高昂的价格再加上你要买没有现货，你还要等啊，就是这种情况。所以让它一度成为了高收入人士的这种财富和身份的象征。那开着它的人都是什么呢？骑着这种哈雷摩托车的都是一些什么好莱坞的明星大腕啦、啊、F4 的赛车手、商务精英、律师，我们刚刚说的这种啊专业人士。连一些政要呢，他们就是脱下西装啊，工作之后啊，他们也会骑这个哈雷为乐。这个让哈雷啊沉淀就变成了一种阶层的生活方式啊，尤其在美国这边，从而呢，它有一种自带的排他性，同时也增强了他们这种俱乐部成员的凝聚力、归属感还有荣耀感。就是具备了这种精神和阶层属性的哈雷摩托车，你想它绝对已经超越了交通工具，对吧？那大家对它的这种宠爱和包容度，我都觉得我有跟一些哈雷摩托车的一些骑士们呢有聊过，他们的那种宠爱和包容度你想象不到。你想哈雷摩托车如果从技术层面它真的非常的落后，但他们的口中说这是一种怀旧。 哈雷摩托车我以前念大学的时候我也开，但我开的是雅马哈啊，轻便省油，而且外形也很酷。我就觉得哈雷摩托车这么笨重，当然我当时也买不起了，可是呢，在他们这种粉丝的眼中，他觉得笨重就是一种魄力。连他这种烫人的排烟管，这些的车友们他都觉得哇，这个声音这个味道他会让他深深的着迷，就是你没有办法想象他有多爱他。那跟随其他的一些汽车具有这个机械寿命它很不一样，已经具备了信仰特征的哈雷摩托车呢，我们这么形容吧，它有点像瑞士的手表或者是爱马仕的包包一样，它已经具备了独特的金融属性。那具备金融属性也就是说它不是一般的一堆没有生命的机械，它还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还增值。比如说啊，一辆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哈雷经典车款的那个 Roll King， 它的身价大概是25000美金吧。那如果是30-40年代的那个老车型，那现在当然你的车况要好哈，它仍然可以卖到3万到4万美元以上。你想几次濒临破产，哈雷的老执行长都是骑着这个摩托车去鼓励和联络他们各地的经销商。2003年，这一年呢是 Harley Davidson 成立的100周年的庆典，超过25万人在密尔瓦基的 Open Road Tour 的终点上集结狂欢。可以说这100年那一刻是哈雷绝对的高光时刻。
不费力的生活从来都不简单，用心发现，高潮生活触手可见 ，Go， 潮生活。
我们说啊，故事呢总是有着惊人的相似，连一波三折，剧情都是这么设计的。我们刚刚说到，在这个2003年 ，Harley Davidson 呢就迎来了他们的百年庆典，对吧？25万多的在这个密尔瓦基终点站集结的 Harley Davidson 的狂热的粉丝，他们迎来了哈雷摩托车的高光时刻。可是到了2008年。2008年，大家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哈？金融危机，哈雷摩托车的销量呢，因为金融危机而开始急剧的下降。到了2009年呢，几乎是跌到了谷底，3个季度的销量直接就往下降了22%。经济危机之下，人们没有力量可以去奢侈了，而且呢，像 Victory 和 Big Dog， 他们以新一代的美国摩托车的个性化的机车，吹响了对已经他们觉得过时的老派的哈雷骑士吹响了他们的反叛和反攻的号角。当年的统计显示呢，哈雷摩托车的骑士的这种车手啊，平均的年龄呢都在以 0.5 岁每年的速度老化。到了2005年，车主的平均年龄已经来到了47岁。哎，这个年龄的车主，你想他买新车的可能性那肯定是越来越小嘛。2009年的10月，哈雷呢宣布集中精力交付成果，他们作为这个目前最长期的战略，所以哈雷中断和出售了一些运动型的摩托车业务，他们重新将品牌的重点呢放在了 Harley Davidson 啊经典款上，同时也通过提升产品上市的速度，还有提高他们产品的智能度，并且呢也开始去关注一些流行车款车型啊，希望能够了解他们的粉丝的产品喜好，提供一些定制的摩托车等等这些方法，进一步的去拓展他们的消费人群、目标客群，提升品牌对于年轻人的吸引力。2013年，哈雷举行的是110周年盛大的庆典啊！当年的这个庆典 party 呢，是遍布了全球6大洲，数以百万计的哈雷车迷啊，都参与其中。那在这个热闹的背后呢，当时哈雷也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依靠产品的买赠，还有淡季的促销，哈雷他已经在绞尽脑汁的去帮经销商进一步的清空他们的库存。2019年呢，哈雷在美国的摩托车业务的出货量来到了20年来的新低啊！实际上啊，哈雷美国的摩托车销量呢，从2006年以来已经开始下滑，那到现在为止已经下滑了50%以上了啊！年轻人对于摩托车已经没有了当年的那种感觉，所以哈雷的市值也是一度下跌。在公司的26年啊，掌舵公司5年的执行长呢，莱瓦蒂他就决定，我要逆风抗争。不过呢，遗憾的就是还没有等到这个振奋人心消息的这个反馈，却等到的是新冠疫情啊！随着这个疫情，世界经济的低迷，哈雷又再次遭受到重创。哈雷在2020年的第一季度的利润的跌幅已经高达45%，这个是几乎腰斩了啊！最终呢，掌舵公司5年的这个执行长也要离任，哈雷的股价再次大跌。在这股新的趋势把握上， 哈雷摩托车显然已经远远的落后于时代了。所以拥有赫赫战功的哈雷摩托车虽然能够躺在他的功劳簿上能够繁荣百年，但是还是像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说的那句话，与时俱进啊才是一家公司最大的护城河。
想重听更多过往节目内容，或把你喜欢的内容分享给朋友，只需要在你任何目前使用中的 Podcast 播客应用程序搜索关注 Go 潮生活即可。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内容再见。